起来研读神的话语。天父，我们相信你可以借着福音书对我们说话，也能够借着小先知书对我们说话。我们求主你就赐福我们这一段读经的日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主要有三个。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何西阿书的经句，有好几个经句非常的好。我们然后再会看一看何西阿书各章的重点。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何西阿书这一本书的信息，然后做一些复习。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何西阿书的经句。上礼拜你们都接到一个 email 说请大家来有一个值得背诵的经句，记得吗？好，何西阿书第14章第9节，这是整本书结束的那句话。那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如果你可以背的话你就背一遍，好，一起来。
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
好，这是一节非常好的经文。另外有一句话曾经被耶稣所引用，这句话就是神喜爱良善，出自于何西阿书6章6节。我们也来一起读一遍，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还有一句话是竭力认识神，务要认识耶和华，何西阿书6章3节。我们也来一起读一遍，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何西阿书第12章第6节，你当归向神来，
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
还有一节很有意思的经文，就是不要反对神，13章第9节，来，
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
还有一节就是何西阿书他的中心主题，就是不成为子民的成为神的子民。那这2章23节新约圣经也引用过，我们一起来读，
诉父母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
最后我们看几个精彩的短句，那有一句话就叫做我的名因无知识而灭亡，这句话出自于何西阿书。还有一句话你们应该熟了，就是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这句话也是出自于何西阿书。还有一个词就是4个字，叫做慈绳爱索。你们读了何西阿书知道说这是出自于他的第11章第4节。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何西阿书各章的重点。那前面1到6章的我们已经看过了，我就不多说了。那第7章的话我想再稍微复习一下。第7章很特别，它里面有2句话。一句话是说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那另一句话说以法莲它是一张翻倍的弓。这个没有翻过的饼我们大致上了解一下它的意思，因为你想它那个没有翻过的饼就是一面它已经烧焦了，但是一面还是生的面，所以你费了很多的功夫也用了这个材料，结果是不能够吃。那大家记得，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读经的一些原则，就是你要看它的上下句。所以这虽然简单的一节，但是它有上句跟下句。它上句是什么？是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对不对？然后下一句是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那它讲的是同样的意思。那下句我们了解了，没有翻过的饼就是不能吃。同样的，以法莲人与列邦人掺杂，就变得他们不能吃，没有用。说为什么以 以法莲，以法莲代表以色列了哈，这是神的百姓。那为什么神的百姓跟列邦人掺杂，就变得好像没有翻过的米一样，就不能吃，没有用？因为神叫以色列人怎么样，要他们分别什么？分别为圣。他们没有分别为圣，他们去跟列邦人掺杂，就变得怎么样？因为那个大家知道，我们基督徒哈，还有就是古时候以色列人，他之所以会有用，是因为归耶和华为圣，不跟人家掺杂的。在我们的信仰跟观念上面，我们不会又是基督教的又是世俗的这样混在一起。一旦混的时候，就变成没有翻过的，没有用的。所以掺杂跟没有翻过的，它的效果是相同，就是说本来是有用的变得没用，本来这个饼能吃的，你把它翻个面，这样子两面烤好就能吃了。那以色列人你只要分别为圣就有用的，就变得没有用。这是何西阿说的这一句话，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另外有一句话，就也是同样是第七章后面说，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功夫。我们就稍微了解一下这个翻倍是什么意思啊？翻倍它是松弛的意思，大家知道那个弓哈，弓一定要紧绷的才有用，非常绷得很紧，然后这个箭射出去的话可以命中目标。但是如果那个弓弦松松的，你这样一射的话根本射不到目标。那同样的原则，大家看这句话，它上下去好跟你们了解圣经是有关系的。说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这是上一句，下一句是如同翻倍的弓，就是没有命中目标的意思。他们归向的话，应该他们的目标是神，是至上者，结果他做了很多这种归向的动作，最后他归向的就是这些列国亚述啊、埃及啊，结果他真心所归向的不是神，那就跟这个松弛的弓一样，射出去没有命中目标。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在什么情况之下基督徒会变成一个翻倍的弓？就他松了嘛，他松了，那个弓变得这么松了，心灵上道德上松弛很久的话，就会心灵腐败，那变的话就是翻倍的弓。你会做一些动作，那结果他想虽然归向，但是没有归向耶和华，你做一些动作好像要归向神等等，结果最后因为里面那根弦太松了，就是弄了半天你还是不能真心归向主，你还会归向别的。这是何西阿第七章。那我们先来看看第八章，麻烦大家就是打开你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第八章。我把这一章的内容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读经班的话，我大概每次会抽一张来跟大家看看那整章的内容，然后其他的就是重点式的看一下。所以请大家打开何西阿书第八章，第八章总共才只有14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你用口吹角吧，这个古时候的吹角就跟现在拉警报一样，就表示说有敌人来了，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名，这鹰就是又快又狠，又快又狠的敌人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这名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不是因为你得罪了别人，而是因为他背了约。弟兄姐妹，我们跟神之间有一约，以色列人是跟神立过约的，然后这个约跟神的律法有关系，要遵守神的律法，只承认这一位神。结果因为这个民他背了约，忘记神的恩典，神把这个保护撤去，然后敌人就来了。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苦难是因为有神的保护在 cover 我们，然后神如果把这个保护撤去之后，那个敌人他自然就来到，不是说神非要说拆派很多敌人来攻打我们，他只需要把那个保护撤去的话，那敌人自然会修啊。那这个时候就是这样子，因为这民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第二，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以色列丢弃良善，仇敌必追逼他。这里讲的是一个进退两难的一种状况，好像是这样，其实是那样，好像是他们在那边呼叫说，哎呀， 神啊，我们认识你了，我们认识你，但是实际上他们又丢弃良善，这良善啊、你也可以把它翻成说丢弃良善者，指的就是神。他们就嘴巴说啊，神啊，我们要你，我们好苦、我们认识你。那一方面他们又把神丢掉，那结果是神看到他们是心口不一的状况，结果就是仇敌必追逼他，就是说他陷入一种心口不一的一种困境当中。接着神就在那边讲出来他们所做的一些具体的事情。那有时候神不把它 spell out， 一样一样讲的话，我们还觉得自己没错。所以这里就看到说啊，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撒玛利亚啊，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像拜牛犊的人发作。大家知不知道撒玛利亚有两座金牛犊？知道还是不知道？他们一开始立国的时候就建立了两个金牛犊，一个在伯特利，一个在哪里？一个在但。他们一开始建立这个国家，那耶罗波安他就立了两个金牛犊，就说你们就拜这两个牛犊，一个在南，一个在北。所以这是撒玛利亚的特色，他们有两只金牛犊，而这金牛犊他们说就是他们的神，他们是在拜金牛犊。那神已经，撒玛利亚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像拜牛犊的人发作。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这牛犊啊，这个假神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定的是神。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恶有恶报，而且是大报。所种的不成禾稼，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即便结实，外邦人必吞吃。就是一场空的人生，他去种了之后，但是他不长，就算长的话发苗了，但是他不结果子，不结实，就算结的话也给别人给吃掉了。你忙了半天到最后是一场空，你去拜金牛犊离开神，最后也是一场空，连那个你的啊假神那个金牛犊的本身都会被打碎。以色列被吞吃，现今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就是你家里的那个破锅烂罐子，没用坏的器皿，大家就把它丢掉了。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以法莲未免未买碰打，就是他走在一趟孤独的道路上，没人要，在旷野中的一个独行的驴一样。未买朋党，就是有人说是雇用情人，另外一种翻译法，就是他们去想要收买大国的心，能够帮助他们。第十节，他们虽在列邦中未买人，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这个是别国的那些国王要来欺负他们。第十一节，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干涉。这增添祭坛的话，本来祭坛是祭拜神嘛，增添祭坛，哦，他们很虔诚啊，他们还不够呢，还要再盖三座新塔，还要再多一些祭坛，然后就活动就增加。结果说忙了半天，反而是取罪。今天你们记不记得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句话说，他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哥林多前书，他们聚会了半天，不聚会还好，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跟在里他们增添祭坛哈、反而是取罪，这是我觉得前后呼应。他忙了半天，做了很多这些宗教的活动，结果反而在神面前不蒙悦纳，引起神的愤怒。为什么呢？神给他的律法万条，他当作说这跟我们 没关系，他根本不把神讲的话当作一回事，心远离了神，但是却做出很多的表面的宗教的动作，结果没有取悦于神，反而是惹起神的愤怒来。第十三节，至于献给我的祭物，他们自食其肉，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他们必归回埃及。好，这句话出现过几次，大家记得哈？ 啊，他们必归回埃及。这埃及是什么地方？在以色列的历史上，这是他们为奴之地，是他们做奴仆，埃及为奴之地。这归回埃及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就是他们要重新被捆绑。神当初对以色列最大的作为，就是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给他们这个 promise land， 多么美好！结果现在他们失去这一切，要重新恢复被人奴役的日子，必归回埃及，重新做被奴役的，因为他们弃掉了神，他们的宗教活动都由于表面了。第十四节，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建造宫殿。犹大，这里牵涉到南边那个国家了。犹大多造坚固城，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城邑，烧灭其中的宫殿。弟兄姐妹，就是先知书里面那个审判的信息比较重一点啊。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就是给我们比较 balance 一点，因为我们一般我们读圣经是读福音书、读新约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也许做基督徒很久，我们都是强调说神很爱我们啊，啊等等啊，我们就总是强调那个神的爱啊、神的照顾这方面。那我们好不容易可以读到一些先知书，知道啊、哦，原来真的是平衡的，不但是神他是蛮有慈爱怜悯的神，他也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他也是为公义的神。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这300年、400年的这个历史当中，因为背弃神，最后遭遇到审判。这北国是200多年，然后南国是300多年，将近400年。那这一段呢，我是给大家看一看，就是有一个重点是说他们背了神的约啊。啊，弟兄姐妹，我们记得说我们跟神之间有个约定的，这个约定非常的简单啊，它的本质是一个恩典，就是神不需要给我们这个约，但是他给的这个约定就是说啊，你们只要说专心归向我，只认我这个神，我就把你们当作是我自己的孩子啊。神把我们当作他的孩子，弟兄姐妹，这是无限的祝福。你如果我想这个其实你们很容易想出来，如果你想象你观念中最有钱最有权势的那个人，结果你成为他的孩子，然后你说啊，这个就好像我要追求的一切都有了，那神远远超过那些，不只是说钱跟权势啊，万能的神把我们当他的子民，让他儿女就一切都伏在那里面。那这是我们跟他之间的约，就是我们不能够违背这位神。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刚好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我把这个 chapter 我就写的是这个被约者的困境。他们被约者他把自己陷入困境，一个是心灵上的困境，就是第二节跟第三节哈，心灵上的困境，他嘴巴就是说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但是他一方面又丢弃良善，所以又要神又不要神，嘴巴里又说要，然后实际上又把它丢掉，就心里好像这里又舍不得，但是那里也舍不得，就心理上进退维谷，心灵上陷入一种困境。我又爱世界，我又爱耶稣，我两个都要，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两个都 keep？ 就陷入一种心灵上的困境。那另外，他也陷入一个行为上的困境，就是这个取罪的祭坛。哦，我这边搞了很多的活动，但是神给的律法万条，律法我全部都不 care。那你实际在做的时候，又做了很多很多的表面上的活动，但是真的神在乎的东西你又不去做，在做事的方面也是进退维谷，心灵跟行为上都陷入了困境。这是被约者，他们就让自己陷入这种困境，结果就神就给他们惩罚。那这是第八章，那我请大家看看第九章我就给大家看一看重点哈。第九章的重点呢，我请你们看看第十节啊。这里讲到一种悲剧性的转变，所以我给这一章就取个名字叫悲剧性的转变啊。第九章的第十节说，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比尔， 你如果读《民数记》，你读到这段历史哈，巴利比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这个所爱的也是荷西阿书的一个批驳啊，就说耶和华爱以色列，但以色列另有所爱。结果他们去爱他们这个所爱的啊、巴利啊偶像，自己也变成跟那个假神一样的丑陋，变成可憎恶的。那这里就是一个非常悲剧性的转变，因为好的开始，神当初遇到他们，哦，好像在旷野看到这个葡萄树，好像是无花春季的无花果树，多么的美好。但中间怎么变了呢？怎么这些假神一来了，他们就变了心了呢？这个转变没有关系吗？有，结果就带来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悲剧。第十三节啊，我看以法莲如推罗栽于美地，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交出来，带出来交给行杀戮的人。也是一开始是很好，神看到以色列的时候，推罗栽于美地是描写一个非常美好的开始，但到最后他们很悲惨，敌人来攻打他们，杀他们，以法莲把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给行杀戮的人。但因为他们自己弃绝了神的缘故，所以有这么一个结果。那这个转变真的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第十七节说，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飘了在列国中。我找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是这样子，春季出熟的无花果，你看这无花果很大吧，它比一个蛋还大，跟那个杯子差不多。这个是我们家去年春天的长的无花果。师母说每次都只会照一个无花果跟一个蛋，所以这是我家里的杯子。Anyway， 就是春季的无花果是很美好、很甜、很大的无花果。就是神遇到以色列，好像春季出生的无花果，但是最后它却变坏了，变成是可憎恶的。所以这是一个悲剧性的转变。在第十章，我们看看第十章啊。在第十章里面呢，有一段经文，我给它取名叫，这一章我取名叫收割人生的果子。那我给大家看一看第十章的这两节经文，第十二节，十章十二节，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说得很好，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身上。在第十三节，另外一种耕种，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以你们依靠自己的行为仰赖股市众多。就有两种栽种跟两种收割，一种就是栽种的是公义，收割的是慈爱，因为你信靠神有好的结果。那另外一种是栽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因为你信靠的是自己，结果就要吃这种人生的苦果。所以这第十章呢告诉我们说，我们会收割人生的果子。这就让我们想到说新约加拉太书这句出名的句子哈，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那另外在第十章呢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这种双重信仰者在神面前没有出路。所以我给他有个 subtitle， 就是双重信仰者的末路。在十章一开始的第一节第二节讲的是以色列人变成一个心怀二意的双重信仰者，那结果就是他们在神面前没有出路，他们又拜耶和华又去拜 巴利哈，他们神越祝福他们，他们就越造美丽的柱像，结果是他们因此被神所丢弃。那这是第十章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哈。让我们再来看一看第十一章哈，第十一章是非常美的一章哈。我在读的时候，心里面有种很大的感受哈，就是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来读一下给弟兄姐妹听哈。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先知越发招呼他们。有的翻译没有先知这两个字，就说我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爸爸教孩子走路，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读着读着就想到说，哎，一个爸爸从小把那个孩子养大，然后后来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不认他，不认这个爸爸，就离家出走，做了一个浪子。这个爸爸就总是想到什么，总是想到这孩子小时候的，哎呀，小时候抱着他，那个教他走路，他越想心里越舍不得，就那个爸爸。这孩子现在变得很坏，不理这个爸爸，去认贼作父哈，认巴利。但是他总是想到这孩子小时候，我怎么抱着他，怎么教他走路，就舍不得。所以就看到说，神对以色列这个败坏的孩子，这个浪子，心中一直有一种难舍的那种爱。所以读的时候，你觉得说心里很 touch 到。第八节哈，我们跳到第八节看一下。以法莲呐，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甲马？怎能使你如洗扁？这个甲马跟洗扁，如果读创世纪开始的时候，就知道跟索多玛和俄摩拉是在一起的。这些是属于被神审判的城市。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所以这一章呢，就是讲到说神对他的孩子有一种舍不得的爱。那因此我把这一章呢，我就取名叫不舍的爱。就是舐犊情深，好像一个老牛看到这个小牛哈，怎么也舍不得。对于这个悖逆的孩子，他怎么也舍不得，虽然犯罪了要惩罚，但是到最后的时候还是舍不得完全把他丢掉。那神对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子，就他们国家最后真的是灭亡了，很可怜。但是最后神把那剩下的人又叫他们回来，说回来吧，重新来过，我还是要你。但是那个当时背弃神的人确实面临到神的审判跟惩罚。所以这一章给我们看到一种说难以割舍的爱。然后这里面有一句话哈，你们听过狮子吼这句话吗？旧约里面有狮子吼哈，第十节，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这是南方了，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这是北方跟东方了，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回到家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是说神他好像狮子发出吼叫，这个狮子耶和华的狮子吼，耶和华的狮子吼是一种呼召的吼声啊，好像一个狮子，它在这个，就在那个很大的旷野当中吼叫，然后四面八方的小狮子听到这个声音，知道是大狮子他爸爸在吼他们，在叫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归向，从西方、从北方、从南方来，就这一次他们不三心二意了。就跟在大狮子的后面回到自己的家中住自己的房屋。这是何西阿书里面的耶和华的狮子吼，是一种归回的吼声。以前这些小狮子听不到，这一次听到，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已经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国破家亡，但这一次他们听到了。第十二章我就以那个第六节来做它的中心。这第六节我们刚刚看到把它列为是一个金句哈，十二章第六节，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 常常等候你的神。所以在第十二章我就把它取名叫你当归向神。这一章啊、有些很好的容易记的一些字句。一开始他讲一个人是一个追风的人。第十二章第一节，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这个追风的人就表示说他是一个徒劳无功的人。那以法莲就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们就埃及亚述这些强国，他们去送礼物给他们，去讨好他们，但是他们唯一不知道去做的就是依靠神。在同样的时间，就何西阿这个同时、那个南边的犹大他们依靠神，结果他们得到保全，同样是亚述危机，结果北国最后是被灭亡。这个追风就表示说在危难的时候，人不知道归向神，只是要想出很多的方法，人为的方法去做，那从神的眼光来看，他就是虚功，这些都是作为虚功，就是一个追风的人。那请大家看看第十三节啊，这里有告诉我们先知的作用。第十二章十三节，好，大家一起来读。
耶和华借先知引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
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请问这位先知是谁？
摩西。
好，这位先知就是摩西。好，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这里讲的就是众先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先知有两个作用，一个就是耶和华借着先知来带领人，耶和华借着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那另外第二个就是以色列借着先知而得保存。神用他的话语来带领我们，神也用他的话语来保存我们。那这也是一节很好的经文，虽然没有把它列为金句，但大家、把它记得，知道和家书里面有这么一节经文讲到先知的，能够记下来，对大家是，这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很大的祝福。第十三章我给他的主题就是只有一位神。第十三章我们读一下第四节。
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的神，除我以外没有救主。
这个我们看到的就是、神是独一的神，他也是我们唯一的救主，真的是没有其他的神。所以我们啊，信神的心智要坚定，不要三心二意，像古时候以色列人一样，除了拜耶和华他还拜了许多其他的，他那个有许多所爱的附属、那他也是唯一的救主，除我以外没有别的救主。这个让我们就想到在使徒行传，使徒彼得在那里宣告说，主耶稣基督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为方角头块的石头，天下人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唯一的拯救就是神所预备这位弥赛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九节有一句话、说的非常的简单，但是非常的深刻。第九节，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败坏，为什么要反对神呢？神是帮助我们的，但是我们常常会像以色列人一样做出一些反对神的那个动作来、就当神要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却寻求其他的帮助而且拒绝神。所以说不要反对你的帮助者，我们不要怀疑他，不要反对他，要做的就是等候他，相信他。第十四章，这是何西阿书的结束的一章、可以说是他全本书里面最美的一章。他用许多、描写性的字眼， 所以你读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香气弥漫，一片美景在眼前就出现了。第十四章一开始讲的是说要归向神，然后他有具体的说你要借着祷告认罪来归向神啊。所以十四章第一节啊，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祷告认罪。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看这里有一种祭叫嘴唇的祭旁，那这个祭是一种认罪祷告的祭旁，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向埃及的马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那些金牛犊不对那个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第四节到第九节是它的结束，我看到一片复兴的前景，里面有很多描写性的字眼啊，很多是讲到这些树啊香气啊。我们来读一遍啊，第四节开始，请我们一起来读。来，
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的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新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何西阿书十四章的重点都已经看过一遍了。我给大家写的这个材料上面资料比较多一点，我们没有时间在上课的时间把它都看一遍，但是我们的班长会把它用 PDF 的形式发给来上课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接到之后你可以再把它看一遍，会读到更多的细节。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面读圣经呢，我也盼望我们学习到一些读经的一些原则。大家记不记得何西阿书一开始的时候，神叫他去跟这个哥灭结婚，然后会生三个孩子，然后神有告诉他说，哦，这三个孩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这个叫那个，记不记得？
记得。
那第一个孩子叫什么名字？耶斯列，对，耶斯列。然后第二个孩子叫做罗路哈马，第三个孩子叫做罗阿米。那这三个名字是不是都有意思？那个罗路哈马是什么意思？不能怜悯。好，那个罗阿米是什么意思？
被怜悯。
耶斯列是什么意思？那后来这三个名字意思是不是都变了？你读到第二章结束的时候，那个非我名变成什么？我名。然后那个不蒙怜悯的变成什么？然后这个耶斯列变成什么？哎，有人知道啊，变成神所栽种的，是不是？请你们看一看哈，第二章二十二节，地必孕饮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与耶斯列名。耶斯列就是神栽种的意思，我必将它种在这地。有没有读到这里？我现在要跟他讲一些那个解释圣经的一些原则啊，那请大家注意听一下这个原则啊，就从耶斯列这个名字我们来学习一下那个解经的原则啊。耶斯列哈，有些弟兄姐妹他读圣经的时候他读的比较仔细一点，他看到说，哎，好像这三个名字有特别的意思。那有些人他会做 进一步的这个 word study， 就是说研究一下这个字原文是什么意思。而他们去研究以色列这个字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一件事情，说这个耶斯列就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就是神跟散播这两个字合在一起，那个列后面那个列总是神的意思。就这个散播出去可以，所以他们就有两种说法。这散播出去就好像说分散各地，这是散播。那另外撒种也是散播呀，就神栽种神撒种也是散播。所以有人就去研究这个字的意思，然后他们就心里有一种体会，说这原来他以色列的意思是说从神分散变成神栽种，大家听得懂吗？因为它有两个意思都可以，那就变成这两个意思。原来呢，因为他们背逆神，受到神的惩罚，就分散到列国之中。所以耶斯列一开始是神分散，后来他们悔改了，神把渔民又招回来，又栽种在原地，所以变成是神栽种。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就说耶斯列的意思，从神分散变成到神栽种。然后这个罗路哈马就说不蒙怜悯变成怜悯，然后罗阿米是变从非我名变成我名，所以就这样解释，解释的对不对？解释的对不对？你们谁赞成对的？那反对赞成不对的呢？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对
啊，
对啊，
对还是不对？
对
啊，我们读读经文的本身好不好？好，我们看看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一章第四节哈，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现在解释了啊，神自己解释，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所以这里有神直接解释说。耶斯列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神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好，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所以这个经文自己本身有没有解释这个名字的意思？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是杀人流血，是不是？这个耶斯列就是一个流血哈，流血的地方，有没有分散的意思？那个是你延伸的意思，对不对？但是它有个直接的意思在那里，对不对？那我要跟大家说的这个解经的原则就是说，如果它有一个直接的意思，如果那经文本身已经直接说出来了，你就不要画蛇添足，你就不要自作聪明把它搞出一大堆意思来，你这就是破坏了解经的 number one 原则。 number one 原则就是说从经文的本身来解释它的意思，而你是借着这种字义解释，你发展出一个新的意思来，然后把它添着说起来特别属灵啊，从神分散变成神栽种，听了我也舒服。但是唯一的问题是，经文本身不是这么说的。一开始这个耶斯列这名字很特别，一开始神说的是，因为他要审判以色列人，要追讨他杀人流血的罪。然后后来在后面有说再把它重新栽种到那里，那个时候有做一个 wordplay， 有一个一语双关的意思。我要跟大家特别讲的就是说，就是这个意思啊， 解经的原则，上下文解经永远是第一优先，这是最自然最顺理成章的原则。就是如果上下文解经可以解好了之后，已经可以解好了，你就不要画蛇添足，你就不需要把其他的意思牵扯进来。那这里非常的引诱人，特别是你比较用心的弟兄姐妹，你都比别人多花了好多时间去研究出他的字义，然后你就觉得里面很被充满，就觉得啊，我一定要把这个意思分享出来，然后就说哦，这其实他原来是神分散，后来变成神栽种，你们都不晓得这以色列这个原文是这个意思，然后大家听了就说这位弟兄姐妹特别熟练，可是大家就忽略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东西，但是经文本身不是这样说的。所以我想就借着这一个，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提醒，就是说啊，经文本身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说。那它这个 context 其实是两个 chapter， 因为一开始是这个意思，到后来它变成，那再后来的确是说耶斯列这个字就变成是神栽种的意思，然后它也原文有做个 wordplay， 就耶斯列跟神把它栽种在那里，用同样的一个字，但是它原来的意思却不是说神分散的意思，因为呢经文告诉我们是说它是一个流血之城，耶斯列代表从流血到栽种，然后罗路哈马代表从不蒙怜悯到蒙怜悯，然后罗阿米代表说从非我名到我的名。我想我们一面读经，我们一面就学一些解经的原则。那我其实有做一个 summary， 要把何西阿的信息跟大家结论一下，这样我们读完之后有个比较具体的印象。但因为时间很有限，我是写了不少哈，我就重点的跟大家提一下。现在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的信息。第一个就是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很重要，就是神的恩慈与怜悯。我先借着保罗的话，在罗马书11章22节，我读一下这个经文。可见神的恩慈与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为什么这很重要呢？因为我们基督徒大部分是强调神的爱，所以我们只强调神恩慈的一面，没有强调神严厉的一面。而这个何西阿书我们很清楚看到神严厉的一面，真理它本身是平衡的，如果我们只是偏向于一方面的话，就忽略到整本圣经对真理的教导。但我觉得何西阿书用罗马书这句话来说就非常重点式的一个提醒，因为何西阿书想到说神对以色列人的严厉，他们一直放弃神给他们的悔改的机会，最后遭到无情的审判，就让我们看到说神有恩慈，神要有严厉，神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这是何西阿书给我看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有审判，那个忘恩废约的人必定会遭到神的审判。然后重点就是你要长久在他的慈爱里面，不要离开，就是神的恩慈是一个蒙福的区域，你不要离开这个区域到别的地方去，那个时候你会遭到神的审判。那第二个它的重点的信息啊，就是跟何西阿的这三个孩子啊，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主题，然后它也很明显的有以赛亚的预言在里面，就是讲到说在基督里拣选的恩典，这个也是在被罗马书就指名道姓的引用出来啊。罗马书9章24到25节说，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保罗他们都是犹太人，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能？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那保罗整个罗马书讲的是在基督里的拣选，因信称义。那这个何西阿书就让我们看到说神预备了一位救主弥赛亚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有着拣选之恩，我们这些原来是不蒙怜悯的，是非子，我们是罗阿米，是非我名， 结果神把他当把我们当作是他的子民，是无条件的拣选，无条件见的蒙爱。那这个是他的主题之一啊。我这些细节我不去多念啊，你们有空的话自己再读一下。你当竭力认识神，就那个第六章开始的那三节哈，一到三节哈，有些人他们有不同的观点哈，有些人说这三节是以色列人肤浅的悔改，就他们好像讲得很好听，说啊我们要认识神，要竭力认识他，结果神却说你们的良善如同早上的云雾，一下就没了。但是另外一种解释说，这是先知他大力的呼唤，我比较倾向于是说这是先知和其他本身的呼唤，他因为这三句经文本身真的是一点错都没有，你看不出他有一些肤浅的意思在里面，就是神借着先知呼唤说回来吧回来吧。那这里面有个重点，大家知道这个认识神是俄西阿书他的一个重点，你当竭力认识耶和华，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是 so reliable， 好像早上的太阳一样，他是 always 有，然后也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就是以色列就是靠那个春雨跟秋雨按时出现，他们种庄稼有收成，就是说神的恩典就像这些这么可靠的春雨秋雨一样，到时候就临到我们，这叫我们来归向神。然后你们知道这句何西阿书有名的句子，我的名一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等等等等。那这是讲到说对神的一种认识我有跟大家提到说认识这个字它在旧约里面有个特别的意思，你们知道创世纪第四章一开始说那人就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那同房两个字跟这个认识是同一个原文，是亚达，那意思就是说亲密的认识他，实际的认识他，而不是说只是头脑上的认识他，这讲的说神人之间的一种实际上的一种亲密的关系，借着我们跟神的这种日常生活，我们跟随主然后来认识他，不只是头脑而已。但是大家要看到这个经文里面讲到说讲到说神的话语是对神的认识是借着他给我们的律法他的话语而出来的。那这里是弟兄姐妹，这里我想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就是认识神的两个管道，就是这两个管道，一个是客观的真理，一个是主观，你当事人主观的体验，这两个不能够缺少。如果你只有神客观的真理，但是你没有去主观体验它，就只是讲讲而已。但是如果你说我很会体会神的，我那天我就特别感觉到神就在我的身边，但是你这个人从来不读圣经，何西阿书特别讲到说神的律法神的话语在他们当中，那就是借着这两个管道我们来认识神，那把它合在一起其实是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旧约圣经一直讲的说你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这要把神客观的真理拿到实际的生活中应用，这是唯一认识神的方法。那信仰跟生活不能分开，这也是何西阿书里面讲，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他又拜耶和华，但是拜完之后他就去做他的坏事，他照样去做。那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思想中毒，就是被那个异教影响得很严重，然后就有一个，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有这种观念就是这思想中毒，就信仰跟生活是可以分开来的。我只要礼拜天我去敬拜神我今天早上去崇拜了，然后回家之后其他的六天我干什么没有关系，只要我下礼拜又来敬拜神没有关系，然后神就还是会祝福我，这是那个信仰跟生活的二分法，是神的教导里面从来看不见，这从头到尾是异教思想。那当时的和其他时代的人就有这种异教思想，受这个影响很严重，他说我们可以分开来的，我们就去拜，我们甚至说拜完耶和华再去拜巴黎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有拜耶和华，然后他就会祝福我们，然后我们其他的说欺压百姓做这些淫邪的事情都没有关系，神还是会祝福我们，所以他有这种误解。那现在基督徒有时候有这种误解，就觉得说生活跟信仰可以分开来，结果他们就是面临神的审判。他 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的那种宗教活动非常的表面化，非常的 superficial， 就是肤浅的宗教活动，结果是有害无益啊，没有受益反而招损啊。这些取罪的祭坛，祭坛越加的增添，越使他们犯罪，因为他们非常的 superficial， 他们就是做那些表面的仪式动作，但是他们心却远离神。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乃在床上呼嚎吼讲几声叫几声就算了。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仍然背逆我，就是非常表面化。但是何西阿书里面也传给我们说一些非常让我们感谢神的一些信息。一个就是神的慈爱永不改变，其实我们从开始读就读到说啊，神到最后就何西阿他娶了这个妻子，虽然妻子背叛他，最后他还是要这个妻子，其实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到最后神还是要我们，他对我们的爱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中间有受苦的日子，当你背叛神 那段日子面临神的管教跟审判的时候相当苦的。最后我就是用这个何西阿书的最后那一节来做结束。这节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上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所以人生的智慧在于一种选择，就是我选择我要专心的跟从神，能够走在耶和华的道上就表示你专心，你没有说中间岔出来去走别的路。然后说有两种人，一种人走得了这条路，一种人走不了，义人必在其上行走，诚心爱主的人他能够走得了，但是罪人他走不了，因为他会跌倒，他一直走一走他跌倒他走不下去，然后他会去拜别的神。那这是我给何西阿书所预备的一些一些讲义，我好像写的太多了，还有在抄写，然后现在要考试，我们请班长发下考卷。